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是2019年的圣诞节主日，所以在圣诞节的主日和弟兄姊妹们一起来敬拜神，真的是非常的高兴。我们看见现在我知道是放假了，放假了好多好玩的事，好多世界上各种各样有吸引力的东西可能在吸引着许多的人，但是今天仍然有这么多的很多了弟兄姐妹仍然愿意把敬拜神放在他们生命中的首位，他们愿意在圣诞节主日到神的殿中一起来敬拜神，我们为此献上向神献上赞美和感谢。我今天想给大家讲一个圣诞节的专题，你们看这个题目，觉得这个题目怎么样？
好，
你别觉得说怎么跟那个愤青跟战狼似的，动不动就说不，说不，好像是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我这个像圣诞节说不呢，有两个原因，不是在表达的好像一种愤怒的，我是想确实我们需要说不，因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世俗化这个潮流太凶猛了，波涛汹涌，世俗化的潮流真的是在这个整个世界上面越来越强烈的冲击着各个方面，包括宗教信仰，包括人的道德。世俗化现在已经成为了世上的一个好像是一个主流那个样子，比如说这些世俗化都是基于人的罪性，什么人本主义啊、理性主义啊、还有后现代主义啊、什么享乐主义啊，这些东西把这些东西成为他们的信仰。那这个潮流呢都是来自于人的自义和骄傲，都觉得说我对整个世界我应该有话语权，我说什么是对的就是对的，然后是对于上帝怎么说他们才不管，所以他们就反映出人的这个很狂妄的本性。我们看到世俗化要干的就是世界上什么事是神圣的，是一个本来说挺正经的一个事情，神圣的事情，他就故意的给你搞庸俗化，这就是世俗化的特点。世俗化就反对不成就修正，他把这种很神圣的事给你修正成一个很俗气很庸俗的事情，变成世俗的东西。所以这个世俗化很明显，世俗化的潮流冲击着社会的道德，在整个的社会上面我们看到说现在所有的伤风败俗的事情、荒诞不经的事情都被当作进步，就这才是进步的。你凡是你要是坚守真理，你认为这个确实人应该有一些道德标准不能改变，他就说你守旧，你是古板，你是保守。所以现在连那个加拿大的保守党都不敢叫保守党了，他们叫进步保守党，知道吧？不戴那个帽子他就觉得都不是人了。所以呢现在你看这个潮流多凶。还有呢现在国内呢据说在搞什么那个也搞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民意调查，是吧？有这事儿吧？然后据说呢民意调查里边支持的占大多数，占中国人的大多数。所以世俗化在冲击着道德，所以世界上才有这样一些混乱的一些道德的事情。加拿大其实就挺突出的，加拿大把一些非常我们认为是很荒诞不经的事情，他们把它当作是一种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推崇。比如说这个同性恋，就现在同性恋都神圣化了，一说同性你怎么骂耶稣基督没关系，但是你一说同性恋呢，就在说马上一大群人围上你就开始攻击你，甚至可以告你，现在那个整个的法律都规定说不许再说他们一句坏话，甚至还有一个法律有一个提案说你要再说他不好，或者你说想把他改变过来，希望他能够改变这个错误，能够回转，这就是犯罪。前两天我发了一个那个，我一般不太发这些东西，但我看了实在看不下去了，所以我们得说不啊，得说不。在这种情况下，你比如说世界都已经快要把信仰的根基，就是同时世俗化还冲击着教会，在教会里边也是一样，其实教会里边好多信仰的东西都在受到冲击，好多世上的人对这个世俗化的潮流他们是推波助澜，在里面很享受。在教会里边呢好多人不是说推波助澜，但是他随波逐流， 他根本不当回事，他觉得这没什么关系，那也没什么关系，所以大家就一味地说我们是要扮演成一副乖孩子的样子，在整个社会里边就是乖乖的，都是一直是做好人，做好人好事，然后就是一种非常大善人，加拿大大善人的样子。所以你不说不的话，你不是对这些事情表达出你自己一个公益观点的话，那么以后可能有一天你就发不出声来了，再发声的时候可能就有生命危险了。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信仰社会，在这样一个比较自由的社会，现在还比较自由的社会里边，我们呢要说不，要发出公益的声音。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说是为什么用这里一个说不这样一个题目来作为今天讲到的题目。所以世界上这些人他们都把神圣的事情世俗化，这也不奇怪，因为主耶稣基督早就说了，他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所以我们看到好多人在那个引向灭亡的路上，在那里熙熙攘攘的朝着灭亡去走去，但是我们却要来走这条窄路和窄门。我们希望也把我们的这个观点，把我们的把我们的这个信仰要公开的表达出来，所以要说不。圣诞节就一直在被世俗化呀，圣诞节本来是一个非常神圣的，是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降生的一个伟大的节日，一个神圣的节日，现在呢也被世界极力的庸俗化，庸俗化成一个举世的狂欢，世俗狂欢。所以圣诞节它目的就是要把一切神圣的东西把它搞成世俗的，去除任何神圣的意义，最后呢只剩下享乐，吃喝玩乐，那就是过节的根本意义。对世人来讲，享乐吃喝玩乐是他们过节日的根本意义，所以世界在被世俗化，因此我们要说不。第二个原因为什么说不呢，是因为今天这个经文我觉得挺有意思，今天这个经文呢是以不开始的，所以我说我有圣经根据，这不是说我是愤青，我是战狼，我有圣经根据。圣经说了一个不，他说不要，他用一个否定的一个态度来对待一些事情。我们看今天这段经文说的，我们用这段经文来表达我们基督徒对圣诞节怎么样过圣诞节的一个立场。我们来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吧，来。谢谢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永生的天父上帝，我们知道你才是真神，恩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你是那位降世为人的真正的救主。主要在圣诞节到来的时候，在世界上好像是一片把神圣的节日世俗化的潮流中，我们这些属于你的子民，我们要在这里仔细思考你的话语，我们要来认清世俗化的实质，我们要来知道神的心意，让我们这些属于神的子民怎么样来过圣诞节。求助你今天就借着你的经文，借着你的话语，你亲自来教导我们，圣灵亲自做工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让我们完完全全的能够领会神的心意，并且照着去行。把下面的时间交在神的手中，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就看看从这段经文里我们来看圣诞节世俗化这个现象。我先把它归结为圣诞节的世俗化，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们来看一看这三方面。首先看看今生的骄傲，我为什么把这个圣诞节世俗化其中的政治化作为今生的骄傲呢？就是因为这个是从人的骄傲来的。我们首先看一看那个政治正确这种思想，现在这个政治正确是表现出来是越来越傲慢，谁要一政治正确他就是好像站在了道德的高地。其实政治正确谁规定什么叫政治正确，什么叫政治不正确，那就是谁嘴大 谁位置高，谁声音高，那他就说了算。他说这就叫政治正确。现在呢，自由化的媒体，还有这个好多这个政客，他们都迎合着人的那种罪性，他们就说一些迎合罪性的话语。然后再说多了，他们又有权利，他们又是高知，又是精英，他们说这些事儿就变成了政治正确了。所以这成了一个魔咒，管这叫做魔咒啊。以前我在美国工作的时候，那大概八九年前吧，十来年前，在那个药业公司工作的时候，那时候让奥巴马当政，那时候公司里明确的规定，在公司的公开的 email 里边不许说 Merry Christmas， 谁说了之后谁就有问题，就给找你喝茶，但是他不找你喝茶了，他就警告你，就那么样欺负人。那当时也没有办法，当时就不在 email 里写，就当面说。我见人还是说口说，那口说呢我没写，你没抓住。所以呢，你看那时候非常的凶恶。那后来是川普当政之后，这个才改变了这个情况。所以那时候这个 Merry Christmas 就是禁止的。然后让说什么呢？让说知道什么 ？Happy Holiday, Happy Holidays， 就说那个，就是你拿这个来说，这是政治正确，那政治就不正确。所以你看那些政客，他们用他们自己那种傲慢，他们规定你说什么可比不不可不许说什么，说这边有言论自由也是相对的啦，那就是。所以你看那些政客也是很凶恶，他们这样一种做法，后来是那个川普当政之后。他改变了这个，是可以说 Merry Christmas。 同时呢，他还在很多的方面就是给教会的捆绑松绑，比如说过去有个约翰逊法案，听说过？约翰逊法案是禁止任何的信仰团体参与政治，其实也不是任何信仰团体，主要是禁止教会，禁止教会参与政治事件，你表达政治观点，他就说啊，你要是表达政治观点，你就不是这个 non-profit 了，我就把你这个权利给你取消，就，所以这也是一种政治压迫，所以后来川普上台也把这个给改变了，所以现在呢，好像是有一些改变。加拿大好像没那么厉害哈，加拿大，但其实加拿大对基督教的这种仇恨或者是这种歧视更加严重，有很多的地方你会看到说你向他们传福音，你向他们说耶稣爱你，他们就告你，你说我向你传福音说耶稣爱你，你不听就是了，你说你滚一边去，我就滚一边去了，你干嘛告我呀，他就告你，所以非常的敌视，非常的敌对。当然还有一种政治化呢，就是一些敌基督的意识形态，比如说那种政权，他就拿这个基督信仰当敌人看待的这个。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那个政府主导下的宣传机器，他们就煽动起一种很强烈的那种民粹主义，就把圣诞节、把基督教、把基督信仰当敌人，就是把这种事情当作那个地方是一种革命化、这忠于政府的这样一种表示。其实仔细说来，基督信仰在中国社会里边，在中国历史里边，它是给中国人带来了极大祝福的。我们可以稍微回忆一下，从基督教入华之后，有好多的事情，就是我们在走向进步、走向现代化的事情，都是传教士传进去的。比如说那个最早的大学，现代化意义的大学，当然，他替我说了医院，所以那些现代化的医院，还有那个很多的那个救灾的时候。站在救灾前线的，给中国人水深火热的中国人伸出援手、提供援助的，都是教会传教士。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比如说那个禁足，缠足，裹小脚，也是那个宣教士去推动反对缠足，说要不然的话，想想现在这些姊妹们，假设你们都那么这小脚那样走路的话，多悲惨呐、啊！哈，真是对我们国家很大的祝福。但不知道现在就怎么现在。一股子气，一听着这个他们就来气，然后就上街就反对，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但实际上我说这实际上是一个煽动下的一种民粹 风潮。你要仔细让老百姓去想的，你让老百姓说话，其实老百姓还是挺喜欢圣诞节的。以前不禁止的时候，我记得那个圣诞节一到圣诞夜的时候，排着大队进不去，像北京那个教堂外面排着大队人说你们干嘛来了，说我们享受平安夜呀、啊、都喜欢平安呢、啊、没人喜欢找这个动乱、找事儿呢，就是所以都喜欢平安夜。其实老百姓是喜欢的，只是因为一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敌视，所以造成了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很不正常不理智的现象。那么为什么有政治化呢？我就说政治化是来自于世界的一种骄傲的野心。自从基督信仰在世界上传播之后，世界上的政权没有一天不再想把基督信仰消灭掉。你想想看，过去教会历史中一直是这个样子，但是呢他们还是消灭不了。世界就觉得说，特别世界那些掌权者，那些王，那些什么总统，那些那个位高权重的人，他们觉得我才是现在我这个国家里面的老大。像在某些人说，哎，他不听我，不对我去尊敬，他去尊敬一位主，他受不了，他嫉妒，他心里边打翻了醋瓶一样，他难受，他一定要限制这种现象。所以这是一种骄傲的野心，世界上的一种骄傲的野心。那么他们认为说，如果是我不高兴，我就可以做我要做的事情。比如在西方呢，他们就用一种偷换圣诞节概念的方式，过一会儿我们还会说。他说这个圣诞节，哎，我实在不敢说把你的嘴封住，这样的话你不选我了，我上不去上不了台，我不把你嘴封住呢，但是我用些什么东西把这个概念偷换了，你到时候你就自然而然的就转移了真正的圣诞节的意义，而去追求我宣传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也是一种理性主义的骄傲，他们觉得我偷换了概念，我就把你给说服了。那么在其他的一些地方呢，他们用的是一种集权限制的方式，比如说他可以说什么事情可以做不可以做，圣诞节庆祝圣诞节不可以，或者说你如果是你是公职人员的话，公务员、党员或者是什么那个体制内的人物的话，你要去过圣诞节，然后我不给你发工资，或者我把你开除，用这样一些事情来限制。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我才是救世主啊，我是这个国家的救世主。虽然他一直说无神论，但是他把自己当作神，所以这也是一种骄傲。所以圣诞节世俗化的政治化倾向，就是源自于人心中的骄傲，人骄傲的不得了，觉得我可以把上帝赶出去，我可以把救主赶出去，然后呢，我这个地盘现在就我是王，我是老大，是这样一种思想。所以这种骄傲的心，你可以想象，从创世纪一开始，伊甸园里就是这样，他们就要与神同等。他们觉得说我才是神，所以才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所以这一切都是出于人的狂妄和骄傲。这种骄傲就是因为人的罪性，人罪性里边其中最大的一个罪性就是人有骄傲的心。那我不知道你在这个节日里边，你感受到没有感受到政治上的世俗化的压力。比如说你在一个朋友圈里，你说了几句这个福音的话，你说你信主，然后可能会招来冷嘲热讽，是吧？可能是人家就嗤笑你，或者说甚至有些人激烈的攻击你，甚至是有的地方可能他们就大张旗鼓的宣传反对圣诞节的那样一种高调，那一种调门，然后你在那里面念无能为力。但不管怎么说，让我们用坚定的信心来持守我们的信仰，就是无论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持守耶稣基督降生，就是救世主临到了世上，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为我们牺牲，我们坚持我们自己的信仰。同时呢，我们也坚持爱心，信心加爱心。爱心就是我们用爱心去向所有的人来表明我们这位主是慈爱的，我们这位主是蛮有恩赐怜悯的，我们去向他们说 Merry Christmas， 他瞪你一眼你也不管，你还说没关系的。所以政治化的这种倾向，这是一种，这是今生的骄傲。 另外一种倾向呢，叫做商业化，我把它归纳为眼目的情欲。为什么叫眼目的情欲呢？其实眼目的情欲这个词呢，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原文就是欲望了 ，desires。情欲不一定都是跟那个性有关系的，眼目的情欲，我其实就是人心中所向往的那种人的欲望，各种各样的属世的欲望，他看到的所看到的一切属世的欲望。那这种属世的欲望呢，就是利用一切灯红酒绿的这些商场，吸引我们的目光，把我们心中那种欲望的火焰给点起来，让我们就从圣诞节真正的意义转向这个光怪陆离的商场，把注意力都放在那里边，整天看着什么降价，整天看着要买什么东西，然后呢，那个主耶稣在心里再不想。所以这种商业化的这种趋势，这个是从西方开始的。西方呢，开始呢是把圣诞节商业化是，1923年，我查了一下，说有一个广告大师给可口可乐公司做了一个广告，就是这个广告。本来这个圣诞节，其中呢有个传说，说是有一个主教，那个主教是很有爱心的一个主教。这个主教呢，他是土耳其地方一个小镇的，他叫圣尼克拉斯。他呢，那个教会里边有一个穷困的人家，他们有三个女儿，那个地方讲就本事，都听说过这故事吧？那个地方就要出嫁，要有嫁妆。嫁妆就是要一笔钱，他们家穷没有钱，大女儿要出嫁的时候愁得不得了，他说怎么办？一天晚上窗户一开，咣当扔下一袋子来，打开一看，金币，哎，好好好，这个出嫁有钱了，有嫁妆了。哎，女儿呢要出嫁时又犯愁，正犯愁呢，那天一开窗，咣当又扔下一袋子来，一打开一看，哎，金币，哎，女儿激动得不得了。那经过两次之后，大家觉得说这不是偶然的，这怎么回事？所以那小女儿出嫁那年，就全家人在院子里蹲坑蹲着，他看，有一天那个晚上进来一个人，当时扔金币的时候，大家马上就把他围住说啊，原来是我们教会的主教，其实就是那时候的牧师了。这个故事，这个圣尼克拉斯，现在呢，他们把圣尼克拉斯呢给他改名叫做三塔，是吧？三塔。把它改，然后改成了这样一个形象，穿着红白衣服这样一个形象。以后呢，又杜撰出一些什么童话故事，说还有北极有个小屋子，他在那块给你制礼物，然后，有鹿拉着雪橇，那雪橇那个鹿不在地上跑，在天上爬的，那上飞，然后到你们家不正经八百从门进来，他从烟囱进来，把礼物交给你们家，你信吗？那天我们做那个公众号来说，那谁信那个？那可是不是一般的天真了，那是很天真，非常的天真。你家没烟囱怎么办？你就得不到礼物了。所以这种童话故事，好些人信，不但信，还告诉孩子啊，那个圣诞老公公要跟你送礼物了，你乖呀乖呀，他就乖。第二天一看真的礼物，说啊，你感谢圣诞老公公。起码圣诞老公公他没什么事儿，他买的，做父母的买的。他就生撒谎，生要是故意，就有这样一位商业人物，这一种很奇葩的事情，反而对于圣诞节真正的含义，好像那个世俗社会从来不提。现在呢，就说，我看到有一个报纸上写着说，三塔来到了滑铁卢的中文学校，你们在中文学校有这事儿吧？是吧？高兴得不得了，耶稣基督来到你们中文学校，那才是最大的好事呢。所以这些人就把这个目标都看错了。那么世俗文化干嘛要这样做呢？是因为它要怂恿人们的消费主义。那么消费是这个整个经济发展的一个促进剂了，它要消费，消费才能赚钱呢。所以他们为什么宣传这个东西，是因为它要把你兜里的钱掏出去，掏出去之后，然后换给你一些东西，管那个叫做圣诞节礼物。而那些礼物你看一看，有好多东西可能是也是用不着，你不一定用得着，或者说你虽然用得着，但是你已经有很多了，衣服啊鞋你就一堆了，一打开衣柜新买的再塞进去，但是还是要买，这就是整个消费主义的一个圈套，一个诱惑。当然我这样说的时候呢，大家也不要误解，说你看你反对我们给礼物嘛，就是也不是那样子。其实在圣诞节的时候，亲人们家人们互相来互送一些礼物来表达爱心， 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里面说的是不要受了这个商业化的世俗主义的诱惑，中了他的圈套，然后把整个的心思都放在那个上面。我们如果是要买礼物的话，就是要表达爱心，不在于礼物的多少，不在于花钱是什么，就是表达爱心。同时呢，更要注意的是，我们互赠礼物的时候是要纪念主耶稣基督，所以这是我们不要忘记的。因此，世界用商业化的这种眼目的情欲来吸引我们，是因为世界没有盼望，世界呢只有是一个空虚的心灵。因为想一想，你今天挣一些钱，一看数一数，那么多钱这账号上那么长的数字也没啥意思，那就是个数字，所以他就要把它消费掉，他就要把它这个变成物质来满足空虚的心灵。那我们在过圣诞节的时候应该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如果是互赠礼物，我们是要有意义，希望是有意义，一个是表达爱心，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我们认识到神给我们的礼物，神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降生之后，我们整个的世界就改变了，原先没有盼望，现在有了盼望，原先充满了焦虑，充满了动乱，现在有了平安。原来我们在生活中也没有什么目标，也没有什么意义，活一天算一天，现在呢我们有了生命的意义，有了生命的方向。所以耶稣基督才是神赐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的眼目不要单单盯在那些物质上面，而忘记了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是天父上帝赐给我们的，是赐给我们一个平安的礼物，赐给我们一个永生的礼物，能给我们带来永生。所以这些经文呢，我相信都喜欢，都熟悉。那我们就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3:16，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们，可能大多数人都已经得到了这个宝贵的礼物，感谢主，为你们感谢主，因为这是最宝贵的，这个是人生里面，人的生命里面最宝贵的。假设还有的我的同胞朋友，你仍然在犹豫，或者刚刚接触，或者还没有得到，我真是盼望你在这样一个美好的节日里边，你把这个宝贵的礼物能够成为你自己人生的祝福。你愿意进一步了解的话，愿意再多听一听，或者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在散会后什么时候你可以找我们任何一个弟兄姊妹，你可以找我，我们一起来交流，一起来谈。最后一个管它叫娱乐化呢，我管它叫肉体的情欲。其实肉体的情欲呢，也不是所谓那种肉欲，那个它也是说所有一切肉体享受享乐的欲望，享乐主义，享受的欲望。那么享受的欲望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就是人会把世俗化，会把永恒的事儿，把神圣的事儿，把一个非常神圣的节日，把它变成找乐子，变成狂欢，放纵肉体的狂欢。那表现在哪里呢？比如说开各种各样的 party， 饭局，八卦，大吃大喝，肥皂剧，电影，旅游游山玩水，就这些东西，把这些东西呢用它来取代圣诞节的意义。所以我们如果不纪念主，我把整个的时间都用在这些事情的上面，不给主留一点空间，我们肉体的享乐实际上是完全可以把我们的心带走的。所以肉体的享乐诱惑是很巨大的，我知道。你比如说聚在一块儿吃喝，是很享受的，但如果没有了主，那种吃喝就没有了意义。所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非常的享受那种肉体的享乐。如果是肉体的享乐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了主导的话，就会消弭我们的志气， 就会麻痹我们的心灵，就会让我们从敬畏神的那个心转向去追求世界，追求物质。我还是说，大家也不要误会，说你是不是一看我们过好日子你就难受，你看你自己过得清水衙门然后我们过得好日子吃喝玩乐，你是不是嫉妒？其实不是的，我也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有一些欢乐的时光，我也不是说我们聚在一起不能吃喝，我们其实昨晚还吃喝了呢。那个最重要的是让我们不要把那个吃喝当做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或者是提醒大家，物质享受对于我们的信心和我们敬虔的心的诱惑和破坏的力量，实际上比我们想象的是很大的。就比如说，你要是不来聚会，去玩一种很好玩的东西，比如说这个，我也不知道啥好玩啊，比如说麻将吧，比如说听说麻将挺好玩的，那个东西你要进去之后出不来的。我记得以前我好像说过，我在那个 Queens， 在那个 Kingston 的时候，在 Queens， 我们大学里边有几个同事组织了一个扑克俱乐部，然后天天每个周末晚上打扑克，通宵的打。大家去了之后，先是吃饭，然后打扑克。那些教授们脸上贴满了纸条子，然后钻桌子等等，钻一晚上都乐此不疲。还有一个呢，教授查经小组，两三代教授，现在还多点了，过去就俩教授，然后还有那个几个人学生在那里边，哎呦，每两个礼拜聚一次，都挺难的，大家都觉得都挺没意思的。你去看到人，实际上这种肉体享受对人的那种诱惑力和那个对信心的破坏力，实际上是非常的大的。那我相信我们不会是那样子。世人沉迷于享乐，因为他没别的有意义的事做呀，他找不出别的有意义事儿做了。或者说他在业余的时候，你比如当教授，他教授当的也不错，我们那个扑克俱乐部那个还是一个加拿大学术带头人呢，但是然后他就找不出其他有意义的事做了，所以他们就去吃吃喝喝，就去玩玩乐，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就是那样，像圣经说的那样。为什么这样的呢？因为没有盼望，因为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子，反正今天有酒今朝有酒今朝醉，或者说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这就是世人的状态。圣经把这事儿看透了，圣经就说过这个事儿。保罗写哥林多前书就说了这件事，他说如果死人不复活，意思说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件事情作为我们的参照，我们不知道自己有复活的生命，我们不知道我们肯定会在永恒里面会有一个复活的身体，会和神永远在一起，那我们就没盼望了。这个身体早晚得衰败，早晚得要变成泥土，就是越年纪大越不怕说这个事情，就是肯定的，这是。那前面没有什么盼望，那就怎么办呢？那就只有抓住当下的时机去享乐。就像这里面说的，我们就赶紧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明天当然不是12月23号了，这可能说就是很快就死了那意思，最终都要死的。没有盼望就造成了人对肉体享乐的一种沉迷，但是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来自于哪里，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来自于2019年前降生为人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神成就救赎恩典的最关键的一步，他要不来我们都没有盼望，他来了之后，他用他的整个的一个不平凡的人生，一个普通人的不平凡的人生，让我们看到神是如何的爱我们。他在十字架上的壮举让我们知道，说上帝是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愿意为我们牺牲，他是要让我们能够被他的救恩所拯救，让我们能够回到他的天家里面。所以这个盼望在我们的心中非常的强烈，因此我们跟世人不一样。所以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15章13节这句话，这里面说，来，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讲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大有盼望。 我们有盼望是因为是神赐给我们的，神使我们有盼望。神怎么样使我们有盼望呢？就通过救恩。通过救恩怎么样来到我们心中的呢？是因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信了，我们就有各样的喜乐平安就充满我们的心，因为我们有了永恒的盼望，并且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圣灵的能力，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都大有盼望。那么前面说的这些，就说世界，你看世界就尽量的要把圣诞节世俗化，你最好就不提耶稣基督，你也不提什么救恩，什么都不提，你就玩，你就吃喝，你就去追求那些世上的事情，买东西买，多越多越好，然后在那里边就比谁的多谁的好，所以要把你整个的心思带走，因为他们没有盼望。我们有盼望呢，我们就应该与他们有一个不同的过圣诞节的方式。那我们看看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过我们的圣诞节。第二点，第二个标题，今天就两点啊，以前三点五点，对不起，今天就两点。第二点说，我们要向世俗化说不，意思就是说我们不那样做，就像那个经文刚才说的是，我们不要。首先经文就说不要爱世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所以第一个小标题叫做爱神不爱世界。爱神不爱世界呢，意思是说我们要与世界有分别，我们不和世界同流合污，因为世界做的那些方式实际上我们知道它是不对的，我们就从里边分别为圣，分别出来。那表现在哪里呢？爱世界和爱神是完全的两回事。你想爱世界，爱什么东西啥意思？谈过恋爱结过婚的都知道，爱就是你把那个目标把它充满了你的心，对不对？朝思暮想就想要得到，就是就这是一种爱的方式。那当然是你搞对象这种做法是对的，这是应该是这样做。但你爱世界呢，你也是这样爱，把世界上所有那些东西朝思暮想充满了你的内心，整天想的就是要追求那样的事情，都要据为己有，所以这就叫爱世界。爱世界是把你整个的气力都放在那个上面，因此你把整个世界上的所有东西看为至宝，看为最宝贵的。当然基督徒也不是说我们是不食神人间烟火的，我们呢也不是说什么物质都不要，但是我们不要爱它，不要爱到一个程度说我要把它当作人生的最高的目标，我的整个的追求就是世界上的这些东西。那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于说，我们不能把爱世界和爱神等同起来。有人说，为什么你们总是宣扬那种很绝对的东西，就说你看我既爱世界我又爱神，这不挺好的吗？我世界的这些好处什么都有，都能得到，然后我也爱神呢，这个做不到或者说不能做到，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说了，因为要是爱世界的话，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为什么呢？你个心呢、啊、或者说心就这么大，是吧？你心大，你这么大点小心眼，这么点，反正它就这么大的东西，那里面能装多少啊？全被世界的东西塞满了。或者像那个耶稣做的比喻一样，用了世界上那些荆棘把你的爱心缠满了，怎么可能还有爱神的心放进去呢？就你把它比喻成时间也是一样，人的时间是有限的，你整个时间表里全世界上那套事儿，全是那些事儿，什么那个饭局谈判什么那个什么洗脚，反正就整个的满满的。一看说哎呀，去教会可怎么办呢？反正留一点时间吧，勉强留出点时间了。所以人的整个的心田的空间是有限的，没有办法又爱神又爱世界。我们管那种又爱神又爱世界那种叫做地上做大财主，天上做拉萨路。天上上帝说挺稀罕，说这孩子真好，然后在地上的大财主才来起诉，不可能的，那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很希望说能脚踩两只船， 世界那只大船我也踩着，然后信仰之船我也踩着，哎，这挺好嘛，挺美的，是不是？能做到吗？不能做到。为什么不能做到？因为这两只船性质不同，高低不同，走的方向也不同。这样下去的话，你整个就是个分裂的人生。分裂的人生实际上是两头都不讨好，最后你上帝那边你什么也得不到，世界那边你好像得到了什么东西，最后也都完全的失去了。所以人不能爱世界又爱神，我们爱神爱世界太厉害了，就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在节日里边，我们也要和弟兄姊妹们在一起，也要和家人在一起，也要做一些我们看上去世上的事情，反正是无论是旅游也好，现在比如说天冷，好多人去南美，那去就去吧，就去南美。但是爱神的心始终在你里边。就像以前我听有弟兄姊妹做见证说，他说我是去旅游了，但是我旅游的时候星期天一个景点不去，我上教会，教会是唯一的景点。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但我们在节日期间，当世界的人在一片喧嚷那个嘈杂之声中，我们就好好的敬拜神，好好的赞美神，好好的传福音。所以希望我们都能有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第二点，分别为圣意思就是圣洁，抵制庸俗，或者是不要庸俗，又是个不，说不。庸俗是啥意思呢？庸俗就是很可能有一些聚会，有一些场合是比较庸俗的。这个我好久没有参加过了，我记得以前去某一个教会，我不说那教会在哪里啊，就怕那边弟兄姊妹追着打我。那个去一个家里边去参加，说叫小组，那我刚到那地方，说一小组去，赶紧去吧。结果一进屋子里，满桌上摆着啤酒，哎呀，先开始灌啤酒，灌差不多的时候，人开始谈天说地，谁家孩子上哪学校什么的这些事情。最后说那个剩点时间，说要不要看圣经的，说那读一段，要不今天就算了吧，今天就喝糊涂了，算了，以后下次再说吧。我不是说到处都是那样的，但是你可能会遇到这种低俗的情况。那么什么是庸俗？哦，这里就不做定义了，你自己找圣经，圣经里去解释。反正是那些那个狂欢乱醉的那种情况，尽量避免。还有那些混乱的那些 party， 尽量避免。我不知道你们经历过没有，我听说在这边有的时候有人请你去参加 party， 是要让你去一起去吸毒。这边特别是年轻人这边很常见的，有的人去了之后说是全身而退的，但全身而退的人比较少，所以很危险的。我们尽量的避免，尽量躲。还有那些你们成年人呢，就是这个，特别是咱们都从国内的，如果有些地方有些人在那里边搞低俗的事情，什么黄段子那些淫邪的笑话那些，尽量避免，尽量躲开，都是神不喜悦的，我们尽量逃避。那我们说，那你说，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没出去了，那我们有出去，我们去一些那个健康的聚会，去一些那个弟兄姐妹讲，就即使说你去了，你说我要为了传福音的缘故，我这个道成肉身，我那个到那种那个污秽的环境里去，为了要传福音，但是你也要珍视，就是去传福音，而不是去享受他们那些东西。那么在传福音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这种情况，在这些庸俗的聚会里边，可能会受到攻击的。我以前写过一篇在节目上发表的，就是你在那传福音，好多人好的是嘲笑你，你说些那种讽刺的话，那个厉害的就是当面跟你面后去争论。我就经过这样的事情，我以前没准备好的时候觉得特别难处理，非常的被动。那后来我就知道了，如果他真心的要了解我们的信仰是怎么回事，我们好好的苦口婆心认真的跟他去解释。如果他就是要找事儿，叫寻衅滋事，有这么一种罪是吧，他就是要寻衅滋事，那我们尽量跟他避免跟他不接招，用我的话来说，不接招，他攻击我不接招，所以尽量避免和他去争论。那么这种情况，圣经也用一段经文来描述，他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他觉得你这个太有意思了，你怎么会信这种东西呢？甚至说一些非常 不敬的话语。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不接招，我们尽量避免跟那样的人去争论，那样最后的结果都不好的。我们知道我们得救的人，我们知道说这是神的大能，如果神要做工，神会用他的大能改变那个人，我们为他祷告就可以了。所以在这种比较不是我们能控制的聚会里边，别人你请人到你家里去，他可能稍微客气的，你到他家里去，他听说你是基督徒，你可能会受攻击，成为目标。所以这种情况下，既坚持我们自己的信仰传福音，同时呢又避免一些无意的争论。还有呢，这里面还有一个说勇敢，又一个不说不，不要惧怕。为什么不要惧怕呢？因为这个世界，世俗化的世界，就是要给我们造成一些恐惧的效应，让到哪里去心里边就害怕，胆胆出出的，什么话都不敢说出口。你比如那边他们怎么样再说一些很不合理的话，我们也不敢说，什么都不敢说出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好像我们是安全了，但实际上我们却失去了信仰的底线。那么怎么样来做呢？就是我们勇敢的来坚持我们的信仰，无论别人怎么样说，我们就说我就这样信的，既然是我的信仰，我就要持守这样的信心。面对一些压力，我们要敢于去面对。当然呢，这样说呢，可能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压力还不够大，因为我们在这里顶多是面对一些嘲笑攻击的压力，对吧？或者面对一些那个人家不理你了，不拿你当朋友了，把你晾在一边的压力，这些压力还是比较小的。但是在有一些地方，你坚持信仰可能会付上人身自由的代价，可能会坐牢，可能会被监禁，你也可能会有的时候付上受伤害生命的代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真的是求神能够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又灵巧像蛇，又寻常像鸽子，然后又信心坚定。就是在这个世俗化的潮流之中，我们要能够像那个磐石一样能够坚定。它可以冲刷我们，但是不能把我们的信心的根基给动摇了。所以为坚定我们的信心，那主耶稣基督也鼓励我们，他这句话呢，我们一起来读作为我们的鼓励。他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人的身体最终反正都要离开这个世界，这是一种寻道的情节，就是杀身体不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但是我们不是，也不是去找死，不是说我非得要让他把我杀了，但是呢我们不怕，也坚定不怕。不怕呢是表现在，如果再有一些非常堕落的事情，非常邪恶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发出声音。发出声音，有人说了，你说也没用了，发声也没用，他该成就了还是成就了，没关系。你发声呢，表明了你的态度，然后这样呢，神知道我们的心。最近就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就是国内不是有一个发起一个那个凤凰网上一个投票，是反对政法委员会把同性婚姻列为中国的法律，没有用。有人说为什么没有用呢？发现那里边支持的人多，反对的人少，然后呢教会一呼吁呢，教会马上这个反对票涨起来，马上那边就给你停止了，说啊，这被恶意团体给攻击了，我们现在就不再投票了。尽管如此，还是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这边也是一样，我们这边发出声音，目前大概还不会有很大的那种trouble， 很大的法律效应，但是也许有一天会有。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持守我们的信仰，不要对这个世俗化的世界，对世俗化的这种各种各样的风潮，在他们面前妥协投降下跪，那个是没有出路的。越下跪越投降，他们越欺负我们。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有盼望。盼望在我们基督徒来讲非常的重要。我们看到现在好多的事情不如意，真的是很不如意，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能坚定地持守信仰呢？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盼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结局，看到这个情况，这个不是大结局啊，不是最后的结局。最后的结局圣经里说了，最后的结局是神的公义 完全的彰显，一切的那些罪都会受到审判，所以我们还没有看到结局。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靠盼望来立足，来在世上生存。这个盼望不是说我们在那里自己自欺欺人，说哎呀这这么绝望的事情你在这假装有盼望，我们不是假装的，我们真有盼望。为什么呢？因为是神告诉我们的，神的话语立定在天，神的话语是出言必行，因此我们就有坚定的信心。那在我们今天约翰一书这章经文，这段经文里面最后是这样讲的，我们一起来读：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这才是我们的鼓励，这才是我们的坚定的信心的基础。世界和世上的这些东西，世俗化，圣诞节的世俗化，各种各样的一些离经叛道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会过去的，唯独遵行神旨意的，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俗化潮流中坚定的站立，永不动摇，并且我们以神的旨意来作为我们生活的标准，以容神一人为我们的生活的目的，以传扬福音作为我们的心智，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智永远的不坚定，永远的坚定，永远的不变，永远的不动摇，这些都是永存的，一定会永存的。我们做工的果效也是永存的。我们在主里边，我们好像说我们现在费了很大的心力，也好像果效不是那么很大，其实不要紧，这些效果，这些结局，最后在大审判的时候都会显明出来，都是长存的，并且我们在天上的那个永生的生命是永存的。所以我们有盼望，我们永远不会灰心。在这样一个世俗化，遍地世俗化的这样一种潮流面前，我们坚定的站立，我们一起来欢呼，来欢庆我们今天，今天圣诞节主日，后天，后天是圣诞夜，以至于我们在之后的生命中，我们永远都有坚定的信心，我们都欢庆主耶稣基督降生诞生，并且呢让这样的一种盼望成为我们在世上来生活的一个动力。所以我们用神的话语来共勉：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耶稣，谢谢你降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现在离经叛道，这个世界由于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他们在表现出一种与神为敌，在世俗化这样一个神圣的节日。主啊，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仰望你。我们看到你降生真真实实的为我们带来了盼望，真真实实的赐给了我们平安，因此我们不妥协，我们不和这个世俗化的潮流、世俗化的世界同流合污。我们愿意用一个圣洁的心，用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来荣耀你的名。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亲自的来把你的能力彰显在我们弟兄姊妹的生命中，让我们成为合你心意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在世俗化的潮流中坚定站立的勇士。谢谢恩主，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好，谢谢大家。